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迷途中遇大法，找到人生的光。日本明慧记者站报道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0月9日。日本法轮功学员川村炫子女士曾因年少的过错而身心俱创，在找寻救赎心灵之路时，无意中因一部纪录片接触到了法轮功。她表示，法轮功是自己的光，遇到法轮功后的人生就像黑白棋子被翻转过来一样，彻底发生了改变。一，年少陷迷途。川村女士年少误入歧途，如同她自己所说，我曾经历过一段糟糕透顶的人生，不堪回首，也不想再重蹈覆辙。她中学时加入了暴走族，因多次给警察找麻烦，被学校开除，还沾染上了毒品。在黑社会的世界里，他经历了暴力和欺凌，内心也逐渐变得扭曲。川村女士回忆道，当时的我自己都觉得能活下来是个奇迹，身边的同伴们总是谎话连篇，偷盗、施暴，甚至认为可以为所欲为，我与他们沆瀣一气，以此为我的栖身之所。然而代价接踵而至，在此期间，他失去了最重要的人，精神几乎崩溃。由此，他尝试了心疗内科的药物治疗，病情却反而更重了。他感到被巨大的焦虑感和自我厌恶感侵袭，这让他对药物产生了恐惧，于是拒绝了服药和治疗。那时，他结识了来自西藏的僧侣，被他们纯净的心灵打动，于是有了第一次的中国之行。二，窥见中共暴政。一次机会，川村女士借一位藏族女留学生回国之际，一同到访了西藏，并借宿在这位友人家中。她说，了解真相并不难，我很容易就知道了中共对西藏和本国纯洁的中国人做了什么。他亲眼目睹了寺庙被毁，文化遭到破坏，通过谈话了解到更多当地人经受的打压。而电视却在天天播放所谓的抗日神剧。在这种仇恨的煽动下，川村女士作为一名遵守规矩的普通游客，有一天毫无征兆地被公安抓捕了。在被要求出示护照、问话、拍照后几小时，又突然被释放了。而他被抓捕的原因竟是附近居民的举报，说日本人都是坏人。三，观影七世为火，震撼心灵。2021年2月，川村女士在丈夫的推荐下观看了纪录片《七世为火》。该纪录片揭露了中共为抹黑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焚的真相。川村女士第一次知道了法轮功。川村女士说，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部影片的内容是否属实，只是抱着一个普通观众的心态在观看。我感到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比我在西藏看到的压迫还要严重，还要卑劣。那些法轮功学员遭受了导致肉体局部腐烂的酷刑，但当他们描述如此残酷的经历时，虽然流着泪，但始终保持着平和的语气和表情。这深深地触动了我内心深处，让我无法平静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我都不得不确信，这就是毋庸置疑的真相。 这些震撼也引发川村女士的思考，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上，我究竟为了什么而活呢？我一直在寻找真正的答案，绕了很多弯路，直到40多岁才明白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净化心灵，不用戴着虚伪面具对待自己和他人的地方。他说，我甚至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，仅仅是因为想帮助这些人，就在网上搜索，并给离我家最近的练功点打了电话，这成为了我日后充实生活的开端。四，练功不久，病痛消失。川村女士表示，在感受到这个世界已经乱套了后，曾开始不断找寻，尝试过通灵、神道等，但发现很多事情自相矛盾，最终因无法理解而放弃了。她说，我唯独没想到要练气功，因为在练功点上，第一次听到气功的时候，我甚至下意识地退了一步，但在大家和善的招呼下，我模仿着动作，人生中第一次尝试了气功，随后把《转法轮》这本书借回来阅读了。就这样，川村女士每周去一次当地公民馆的气功教室，不知不觉中身体发生了变化。川村女士描述道，因为年轻时做过的错事，当时我的肾脏已经到了极限，疼痛使我不得不时常把手放在肾脏附近揉搓，下午小腿肿胀得厉害，走路都感到困难，呼吸也喘到像是在叹气，而这些症状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。我在20多岁的时候得了腰椎间盘突出，20年来腰部剧痛，非常痛苦，但现在我已几乎忘记了疼痛，就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对于这些神奇，川村女士分享道，在遇到法轮功之前，我就想放下不必要的执着心，卸下过去的重担，解除枷锁，轻松自在的生活，然而我却很难做到，所以我只有掩盖和模糊自己的过去，但我骗得了别人，却骗不了自己。真善忍的理念给了我希望，带给我自信，也让我变得更加坚忍。对我来说，它光芒万丈，照亮了我。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，如何感谢。我一直苦苦寻找了40多年的东西，原来早已近在眼前。结语，川村女士说，读《转法轮》，我明白了修心很重要。在修炼中，我感受到自己的心在一点一点地发生着变化，变得不轻易被干扰，不好的思想也越来越少了。我终于明白了，真相是如此的博大和美丽。我衷心感谢师父，感谢他如此慈悲，让我这样的人也能有机会与大法结缘。他还表示，当自己讲述不愿回首的过去时，一位同修鼓励他，遇到法轮功之前的过往，就像前世一样，都过去了。川村女士说，对我来说，同修是不可替代的，他们认真对待每一件事，互相支持，共同进步，是健全向上了不起的存在。川村女士的丈夫虽然还未正式修炼，但经过这几年，他已经开始一点点地读《转法轮》了。川村女士想把救赎心灵的法轮功告诉给更多的人，现在她也在公民馆义务教功。她说，期待有一天能在公民馆或法轮功的活动中与大家相见。每个月我都会把传递真相的明慧周报 妥善地送到每一户人家的信箱里。如果能与年少时那些心灵受到创伤的人们再次相遇，我一定会把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们。感谢师父引导我与法轮功结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家人相继入道得法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8日。我今年60多岁，从小体弱多病，哮喘、胃病、脑神经官能症等等，伴随我长大，多种病魔一直困扰我。那时我瘦得皮包骨，父母为了给我治病，领我去了很多大医院，期间还拜访了多位巫医神汉，花掉家里所有钱也没能治好我的病。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我练了许多假气功，几年下来既浪费了时间，又花掉许多钱财，病情且越来越重。当时我就对父母和家人说，从今以后我保证再也不练气功了，气功都是骗人的。这给我后来得法造成了很大的阻力。在家族中，我岳父是第一个从外地得法的人。岳父身体好，没有病，他不知道弘法，只知道自己练功看书，别人问他，他就告诉人家这个功法好，怎么好他也不说。岳父是个个性很强的人，从他身上也没看到一点变化，所以大家谁也没往心里去。1997年，父亲得了严重的胃病，上省城大医院去检查，检查结果是严重的胆汁反流症，用胃镜查看，整个胃里面呈粉红色，黏膜全部脱落，医生告诫说，今后吃东西一定要注意，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，只能靠养，别让病情加重就行了。那时候，父亲每咽一口食物，都疼痛难忍，吃尽了苦头，受尽了煎熬，在省城抓的药，当时吃了还有点效果，可是药劲儿一过又疼起来了。就在这时，二伯父来到我家，让我父亲去他家学练法轮功。父亲在伯父家住了3天，回到家中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往日里他那愁容满面、苍白的脸不见了，眼前的父亲面色红润，满脸愉悦，全家人都感到不可思议，太神奇了。半个月以后，父亲什么食物都能吃了，身体完全康复。就在这一年，在妻子几近哀求、再三劝说下，我抱着豁出去的想法和妻子一道走入大法。得法初期，我经历了一个多月的过病夜关，特别是常年靠吃药维持的哮喘病，平时一天3遍药，少吃1遍都不得了，更何况一下子全部停药。那时人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，躺又躺不下，坐又坐不牢，困极了只好把枕头立起来，人跪在那里，趴在枕头上，一口一口的倒气。时间一长，我突然灵光一闪，感觉这样做不对呀，我这是给谁下跪呢？我得给我师父下跪。于是我就翻开师父的法相放在我的正前方，两耳听着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呼吸稍微平缓一点，我就打坐练功。那时我就抱着一个信念，既然我选择了大法修炼，我就相信大法，相信师父，把我的一切交给师父，乃至生命。一个月以后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终于闯过了这一难关，身体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在此期间，师父让我看到邪灵是怎样控制迫害我的场景，法轮是如何给我清除邪灵的，情景震撼，真真切切，无以言表。写到此，我的眼泪便止不住地流了下来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家人看到我和父亲的变化，领会到大法的美好，
兄弟姐妹相继得法，现居两立。二妹妹刚得法不长时间，邪恶对大法迫害就开始了。出于对邪恶的恐惧，放弃了修炼。后来她患上严重的抑郁症，严重的时候很长时间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，折磨得像个精神病人似的，死去活来，每年都花很多钱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病情愈加严重，在我的多次劝说下，他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。我问他，你这些年治病有没有花上20万元？他说哪止20万元，30万元也过去了。我说你看看，钱还花了，还遭那么多罪，何苦呢？这回你好好的认真的反思反思自己，真修吧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他说这回我一定修下去。几年过去了，二妹早已变得阳光快乐。再说一说小妹，在我们姊妹当中，小妹妹得法是相对比较晚的一个。他们夫妻俩常年在外打工，中途得了三叉神经痛，很长时间吃东西都吃不了，半个脸都肿了，到最后吃药都止不住了，无奈去儿子家，准备到上海大医院做手术。经医院检查，因有咽炎，消炎后才能做手术，于是便从上海回到家中。经过几天消炎治疗，他的病情一点也没见好转，于是去找我姐姐，见面就说，姐，你快把大法书给我看一看吧，疼死我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姐姐把转法轮给了他，第二天早上打电话告诉姐姐说，昨天晚上没怎么疼。姐姐嘱咐他说，你好好修吧，这回才知道不疼了。几天后一切都恢复正常了，他儿子给他打电话问他炎症消了没有，他告诉儿子说，我好了，不用做手术了，现在一点都不疼了，脸肿也消了。儿子惊诧地反问道，真的呀？他回答说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正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悟》中所说，果然有缘能悟者，两两相继而来，入道得法。我们兄弟姐妹及配偶相继得法，身心受益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全家几十人都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在中国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形势下，晚辈各自都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，而且前景都很好，没有受到一点影响。他们都说，我们都知道大法好，我们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